我现在开始对沈柏洋刮目相看。我本来有时候搞什么黑熊搞打气弹的，打什么仗？那哎，他今天都，他真的能够这样穿越过去，爬哎，就爬这样子，爬爬爬爬爬，然后真的哎，就这样子一路滑，一路滚，一路滚，一路滚，哎，虽然苦肉计啊，哎。但是也算耍狠了，
对，宝林哥连我都赞叹了，因为他至少是第一声亲自上到最前线，而且肉身搏敌。但这个状况是什么？你仔细看啊，他一路从原本最后门的地方，因为这个地方是直通原本院长进出的一个门口，结果没想到，因为他没有办法有任何空间可以行进。
各位，刚刚跳的是郭国文，
对，郭国文也是一样，他们都尝试要去攻坚这个主席台，结果没有想到发生什么事情。首先是沈柏洋，他是从后门一路第三阶那个地方一直滚。一直滚，一直滚，没有想到至少摔到了第二阶地方。反正你知道那个当中的落差高度有多高吗？
大概有160公分吧。
不止，因为它是从人摔到地面，所以它那个直接上下落差可能快到200公分。它的人为了要攻占主席台，直接就这样砰一声摔到地上。而且根据现场转述，你知道它是哪一个地方落地吗？你
看哪一个地方？
它先滚着滚着，对不对？但因为它被推嘛，被推之后，它的腰身先撞到了这个桌角，撞到桌角之后来。
头落地，
他是头着地，所以他们讲沈柏洋着地之后，发现大家想说应该没什么大碍，结果没有想到他人就躺在那个地板一直不动，一直不动，所以吓到民进党立委说：“哎，那你丢，赶快打电话，赶快叫救护车来去救他。”但无独有偶，除了沈柏洋之外，还有谁？邱志伟也率先跟着第二棒，想要尝试去攻坚这个主席台，没有想到只有整个人趴在这个主席台的桌上，就被蓝委做什么？硬生的像推石头滚大石一样
推下去，
把它往下推，而且他整个姿势也不是呈现这种非常狼狈的状况，也往下推，所以后来邱志伟也跟着送医。而第三个就我们刚才聊到最猛的蜘蛛人郭国文，他是什么？比较聪明，我先站在上面看看哪里有破口，结果最后也是一样被国民党立委给往下推。但是总共有三个委员送医，你知道哪三个吗？第一个叫做沈柏洋，第二个叫做什么？邱志伟，他至少还可以走到救护车上。第三个叫做、
这个就是邱志伟，
对，邱志伟，你看啊，他是这个
趴在这个桌上，
原本还想说用这个低姿态、低重心掩护，没想到还是被推下去。而第三个
郭国文就跳上去了，
对，但是郭国文没中医保，杰哥，我必须帮我们蜘蛛人捍卫他的清白，
他没事，
对，蜘蛛人就是蜘蛛人，就算他被推下去了，他还是没事。因为他战绩太多了，所以钟嘉宾说不行了，我挂彩全身上下地方多，我也跟着送医。但你说民进党这种用血换来的时间跟空间有没有得到好处？确实有，因为有立委挂彩，有立委受伤，有立委送医。所以你再看一下沈柏洋这个搏命演出，最后换到什么？换到了韩国瑜喊说好，我们暂时休息一下。但现在整个立法院的大战在我们录影时间还是在持续进行当中，
还在打，
还在打，还没有结束，因为韩国瑜人还是在现场。所以我必须坦白讲哦，沈柏洋干不干得好，的确干好，但最后换来的我就怕这个肉身、这个流血流汗只是空一场，
空一场。好的，喂，现在大家杀红眼了，
其实就是要去抢主席台啦。其实那个画面我刚刚看的哈，因为可能观众没有看到的还有点抽格，我看的真实的画面就是他们想要从议场的后方去抢主席台，可是人没有那么多啊，国民党立委拿椅子去挡嘛。就反而变成太阳花主客意味了啦，因为民进党要攻进来了，对不对？然后我们当时也是年轻人进来以后，然后警察进不来，就是这样这个画面。郭国文之前不是挂在那边吗？好，那你看到沈柏洋进来以后，其实我觉得这事情很难善了了，因为你要知道，包含沈柏洋跟那个邱志伟都是被国民党立委拉着下去的，就他是立委，你怎么可以这样对他呢？他可以在立法院跑来跑去，他只是要进场嘛。但你把门挡起来了，他会说你可能从前面进来，不要从后面，因为这离主席台太近了。可是，一群的国民党立委，因为大家也嗨了啦，想说我们团结一致嘛，把他用这种有没有，就是类似像阿鲁巴的方式，这样把他一路这样一路掳过去以后，可是那个高度哦，我跟观众朋友看，因为你们的立法院可能没去过，那个高度有150公分到200公分左右。那你掉下来，比如说像邱志伟，他掉下来以后，他还跟谢龙介理论，你怎么那搞到又软？好，但是问题沈柏洋就爬不起来了嘛。因为看不见他是怎么着地的，如果是他颈部、他的脖子着地，现在去台大了，这会是很麻烦的。
不懂，刚刚看的画面，哎，打得这么凶，有代表现在其实三个法案已经过了两个哦，最后一个法案，民进党怎么样都不可能让他过的。
不能这样子讲，就是民进党怎么样都不希望他过了啊、哦。但你看到没有，下午的时候呢，现在的兵力有稍微民进党的兵力有加强。黑熊部队上场，
黑熊上场，
对不对？然后那个邱志伟上场嘛，这两个是谁的人嘛？新潮流还是赖系人嘛？你看到没有？我们这个柯大佬，这个是这个三军不发啊，对不对？要知道等到。 说马嵬坡下整个部队停在那边等啊，要等什么东西啊？全部是赖西人马在那边打嘛。那这个第三案呢特别重要，第三案就是所谓的国会改革的重大法案了、啊。那其中包括的是立法委员的调阅权。立法委员调阅权如果这个通过的话，就有听证的，就有听证的，就是听证权啊。有听证权，有调阅权的话，可以就像现在的我们现在台，就像现在过去我们比如讲 BNT 对不对？
对。
他封存50年，对不对？又没这回事，我就直接调出来。
开听证会，
我开听证会直接就调出来了。所以这个调阅权如果今天给他过了以后，这一批立法委员不得了哎，8年里面的弊案啊，通通拿出来亮啊。
都可以清，
当然可以清啊，他只要可以动调阅权，就可以把调阅原始档案调出来看啊。就像我们现在当时我们在跟苏贞昌搞，苏贞昌买的疫苗故意买贵的，然后我怀疑他故意买贵的嘛，对不对？那以后就不是我怀疑的、啊，以后立法委员几个联署，他只要条件到，那款贴如果够的时候，他就动用调阅权了、
啊。所以民进党才大军压着非党不可，
我非党不可是他的意愿啊，但是在量上面他不可能有优势嘛。但所以这个很妙的一件事情，也是非常奇怪的一个时间点，就是这个时间点是在我们的新的总统要来就职之前两天。
对，
现在国会做了一个天翻地覆的一个大变化，那个权力整个无限扩张，无限扩张啊！而无限扩张之后，然后再跟着你看到没有？紧跟着就19号，又有民众党的动员呐、啊。这一切一切的发生的事情呢、啊，都代表的是一个朝小野大的一个具体的一个力量的表示啊。那所以这个时候赖清德嘛，昏不昏倒啊？
对，
赖清德当然会
急、啊。代表你是要直接跟我对干的。
这不是就完全冲着他来的嘛？有这个调阅权的话，你这个你很难搞嘛，对不对？你说你这个你这部长怎么干嘛？
对，
对你当经济部长，我现在就针对着台电，对不对？针对着台电的账务开始
赔多少钱？
对，我开始做西部的讨论的话，或是针对某一个弊案去讨论的话，那东西就出来了，全部都出来了。那部长不能干了嘛？部长非常难干，所以因为光是量上面的优势以外。但他加上他拿了一个不得了的九阳神功，你知道吧？九阳这个东西不得了，这个少林武功都出来了。
对，
调阅权一动下来的话，就跟美国的参议院一样的概念嘛。美国参议院最厉害什么东西啊？就听证会嘛。
对，
那听证会都可以直接否决掉你啊。所以那个东西抓到手上之后的以后的在野党或是说立法委员的力量会。突然间变成神功护体，加大好几倍。那这个未来赖政府非常辛苦，
那行政权就要听话了。
行政权就要被高度监督了，不能讲这叫高度监督了。你很，但是我们又担心过去调阅权为什么没有过，你知道吗？最大的理由就是我们台湾的立法委员的水准太差。你这个所以你本身对这个案子搞不清楚。对法令搞不清楚，随便动用调阅权的话，会让政府停顿。所以一直为什么民进党不敢让他过的理由，就是因为立法委员的素质太差。但是我看起来这个素质要改善，或是素质太差的现象，到目前为止，今天看起来似乎并没有任何的改变。
没可能，
好像是我反而觉得是往这个每下愈况的方向发展中嘛。
喂，干长者打这么凶，是因为？这个法案太至关重要，如果真的过的话，赖政府会这么痛苦吗？
我先讲哈，什么叫做五大国会改革法案呢？分别是总统国情报告常态化，以后他要求是每年的2月1号之前要送书面报告，然后呢3月1号以前来报告了哈。这是国民党跟民众党版本。其实我先跟大家讲，我一个跟大家报告很快哈，这有点问题，因为如果以这个换届来讲的话，你想想看，2月1号以前要送这个报告进来，然后呢他3月之前要报告。那我就以这次为例子好了，我用高嘉瑜当例子，用朋友比较近，高嘉瑜就会看到说，哦，原来总统的报告是这样，他看完以后他就离开立法院，因为他2月1号以前还是立委，2月1号不是啊，所以这个会有问题，他怎么时间定在这里？应该是说我们已经有总统国情报告的那一个规则，怎么样统问统答可以，可是他的这个改革法案是要求2月1号以前一定要送报告，这个是其一，民进党反对。第二个是立院的调查权、听证权，民进党想说我们不是有监察院吗？调查权、听证权。你除了司法以外，还已经有监察院，你国会也要来，那是只要每一个官员都要又要出庭，又要监察院，又要立法院的哈，所以这个就是把国会的权力极大化。第三个叫做藐视国会罪，五大改革法案最大的争议点在这里。 就是以后当官员在立法院询答的时候，那吴钊燮部长已经要去当国安会秘书长了嘛，他再跟立委这样子哈，就是这个唇枪舌剑的话，就有可能会被藐视国会罪。可是这个判定不是说你讲完就已经是，他们还要立法院有人提议，然后还要表决才可以的啦哈。那到时候会有刑责，也会有这个罚款。那这个柯建铭讲说这个是违宪啊，你怎么跟对不对？我今天国会的这个议员问的问题，我回答不好，还要有罪哈，这个藐视国会是最大的。再来第四个是强化人事同意权。你每一次人事，我们现在已经有了嘛，考试院、监察院、NCC。可是你来之前，你的那个每一个人还要写问卷报告。好，那最后一个其实是最没争议的，我不知道为什么民进党反对，就立法院长的投票记名投票，因为地方的议会都已经记名投票，
本来就该记名了。
对，那这个我是在今年听过柯建铭讲过一次啊，就是说这个东西违宪。但观众朋友，为什么今天立法院反对，民进党反对？而且我讲的五大法案只有60几条哦，只有国民党跟民众党的版本，民进党说我也有版本啊。可是都没有排司法法制委员会，甚至都没有排民进党，把他封杀了。所以今天在立法院在打架，在表决过程当中，只表决国民党同不同意，没有民进党的版本。所以柯建铭才一直讲说，哎，这个东西会国家会毁灭啊！你韩国瑜好好想一想，就是因为这五大的国会改革法案，那宝杰哥一旦过了以后，五月份新的阁员来都要用新的办法，将会是非常的不同。
宇轩，这是吧？这是阿拉伯的报纸。阿拉伯的报纸把这一张照片选为是本日今日最精彩照片。
对，没有错，因为我们刚才自己在讲
阿拉伯去了。
对，因为立法院权力冲突，就举世界各国哪一个国会哪一个国家
best photos。
对，最佳照片。今天当这个中嘉宾哦，他跳上主席台之后，那个首先是已经是第一个危险动作。但特别在哪里？对于他对一个女立委，首先他是属于 diving， 保林哥他是下潜的方式抱住他的大腿之后，开始让他的重心失去重心，所以导致我们整个画面可以看到陈金辉他是往后属于倒塌的状态。但是这危险在哪里？因为这个危险的动作，第一个很有可能就是重伤到头部。再第二件事情，他们讲怎么会在立法院用打闹的方式？因为保林哥，我们今天平心而论，如果今天是一个外国人，你看到这个在整个这个其他国家的立法院，有个男委员抱着一个女委员的大腿，
你看那个鲁明哲，你看到的韩国瑜，他吓死了。
对，当场现场都吓死吗？那你如果今天是一个老外，你看到说，哎，拜托，开什么状况？为什么会有一个国家一个男委员跟女委员之间打成这个程度？所以这个照片一路红到国外去，而且我们刚才跟各位聊到，他所采取的方式跟他所采取的技巧，也就是楼道里面的竞技，楼道里面的竞速，叫做什么？叫做双手一，也就是说抱腿摔。所以你仔细看对比这两个画面，一个是行进过程当中，一个是摔的过程当中，一个是摔完之后。所以你看哦，当他这个摔到现场之后，而且这还是第一趴，第一趴结束之后，他还做了什么动作？他等于站了起来之后，手还是持续搂着陈清辉的腰，然后再把他侧身摔，再摔第二次。所以这个画面，就算你是放到世界各国，其实我坦白讲，不只是这一张，这一张还不算精准。你看到
这一张，我把你抓起来，把你摔下去，然后再把你拉下去。
对，而且你看哦，包括你看钟嘉宾那整个是抱的姿势，还有他摔的姿势，这个连续画面里面每个动作都可以堪称是 best photo of the year。
好，对，玉鹏，哎，这个东西变成国际头条了。
对，这真的是有点尴尬了。那钟嘉宾这个动作呢，其实他刚刚已经道歉了，但是呢他说踩到纸这件事情，你上过街头，民进党就是从街头站上来的吧，这个是不对的。他直接用 diving 的方式，用下潜的方式，其实他应该就是有发力了，所以呢他踩下去的第一步有没有，他已经是动向是
往前冲。
我们在街头上看到警方哦，用盾牌来处理这个抗议群众的时候，如果你真的是踩空的话，你的动向是这样，砰！人家讲破街，你会直接摔下去的。所以钟嘉宾的话，他还有一个往前的一个动作，那不是踩到纸，
所以他有蹬的力道。
对，他有个蹬的力道把他撞下去。然后呢，其实大家注意看，我觉得钟嘉宾真的是练家子，因为我们长期跟警察同仁在街头上面服役。你知道吗？他摔下去，陈金威被他摔下去的时候呢，其实你仔细看，钟嘉宾还有一个瘦身的动作，他有一个瘦身的动作，所以他是保护自己。所以为什么一定要摔陈金威？他以为说，哎呀，你是撞昏头了，怎么抱了一个女委员？其实他是要保护自己，因为你往前的时候啊，你在身体你可能已经失去重心了，所以他抓到之后，他是有一个像是楼道瘦身的动作，所以他确保自己没问题。所以
我要有一个霸点嘛。
对，所以陈金辉他其实运气是非常好的，因为如果不是旁边韩国瑜旁边还有一个椅子的话，他是整个下去的。下去的话就是谁上谁下，陈金辉就是再下去，他就变肉垫，然后呢钟嘉宾再上去。所以呢其实我觉得早上这一场 没有出事，真的是万幸。这个东西如果你下去
的话，很危险，
头直接下去的话，因为神经胃它的这个肌肉量是不够的，所以它是挡不住一个冲的一个状态。然后呢，它整个过程是整个没有办法阻挡的。如果是头下不去的话，那真的是一定送医。
政治观点，独家内幕，国际趋势，财经焦点，重案解密，火线搜集，全方位爆内幕，话题不设限。我是张兆和。周一到周五关键时刻，周六周日决战关键，等你来上线。